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理发》，本故事节选自《妙珠见闻录》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在旧时的湖南，许多行业的人呢都会学一两手术法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成为一个体系了。最著名的要数沿湘江、浏阳河、捞刀河、洞庭湖流域放牌的牌工。他们的工作呢是砍伐森林，扎成巨大的木牌，十来个人啊吃住在木牌上，把木牌顺着江河划定到指定的地方，整个卖掉。队伍呢再从陆路回到出发地，继续扎下一个木牌。由于牌工常年跟码头上的恶霸打交道，打群架什么的那是家常便饭，牌工的工作又充满了危险，因此有许多牌工找法师学术法用于自保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这一行业逐渐消失，最后一批牌工们成为了新中国航运公司的员工。但是牌教的名声似乎越来越响了，你像金庸啊、倪匡啊，他们的小说当中也常常提到牌教。湖南眉山地区的猎人也都是本领高超的法师，据传说他们能用术法驱赶围捕猛兽。不过现在的人们呢，已经不再为了生存去围捕狩猎了，而眉山法师却流传至今。另外还有木工、中医、石匠乃至乞丐都会一两手奇妙的术法，这本身呢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的产物。如今仍旧有许多网络小说会提到这些有趣的故事。那是去年夏天的时候，我去湖南平江做法事，徒弟老栓开车送我，回来的路上已经是黑夜了。平江多山，现代化发展缓慢，近两年才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。平江通往湖南中部地区只有一条省道，崎岖难走，少有人家。老栓开着车一直在拨头发，前段时间老栓工作太忙了，一直也没时间去理发，这会儿刘海都已经长得遮挡视线了。我说道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一起剪头发吧。老栓左右看了看说道，这路上冷冷清清的，荒郊野岭哪有理发店呢？我说道，咱们来的路上我好像看见一个理发店了，就在这附近。师傅，我说你眼花了吧，这个地方一路上 我就没看见有什么店铺。我说道，没错，是一路上都没店铺，但是就来的路上我看见了一家店铺，招牌上写着理发店，我才印象深刻的。老栓说，行，那咱们走走看吧，要是还能找到就去捡一下。老栓驾车走了大约有两三公里，赫然在路的左边看到一点亮光。老栓说，哎呀，搞不好还真是个理发店呢，但是开在这个地方能有生意吗？这附近都没什么人家，谁跑这么大老远来理发呀？老栓又继续前进了三五百米，把车停在了亮光处。这里是一栋二层的小楼，一楼的门面上挂着招牌，果然是理发店。门口是一面玻璃墙，透过玻璃墙能够看到里面的椅子都不能用老旧来形容了。我只在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在国营理发馆见过这样的椅子。老栓把车熄了火，我俩一起进了理发店。理发店空无一人，后面有个门，想来是老板住在这儿。左手边椅子正对着一面墙，全是镜子，上头贴满了乡里烧酒、廉价化妆品的广告。另一面墙上贴了一张纸，写着理发小孩5元，大人12元，刮胡子免费，新到染发剂。我喊了几声有人吗，要剪发，里面隐隐传来一声，等一下，马上就来。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估计老板还在楼上呢。我们百无聊赖地打量着理发店里的摆设，紧靠这扇门的是一个嵌进墙里的神龛， 贴了一张写道天地君亲师的大红纸，另有一座铜香炉，一尊施主像，一面兵旗，一块令牌。在当地人家，这样的神龛几乎是家家都有，人们会在过年过节时上香，供奉一些瓜果糕点，春天来临的时候也会将未开苞的桃枝剪下来放在神龛里。但是像这种理发店里的情况倒是没见过，虽然施主像、兵旗、令牌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物件，寻常人家呢可不会置办这些。施公像多是民间传统雕匠做的，通常为一个穿了道袍的道人形象，一手执令牌，一手端水碗。许多民间法师供奉施主像，其实是在供奉自己过世的师父或者祖师。寻常人家中即使有供神，一般也是不会供施主像的。而这个兵旗和令牌更不用多说了，都是民间法师做法事的时候所使用的法器。我不禁对店主充满了好奇心，莫非剃头这个行当的师父也会学术法吗？这还当真有点不可思议呢。正琢磨着，门吱的一声开了，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矮胖老哥一边用毛巾擦脸，一边走进了前厅。这矮胖老哥满脸堆着笑，用带着平江地区口音的普通话不住地说：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在楼上洗脸呢。老栓说：没事，这么晚麻烦您，我想剪头发。矮胖老哥把毛巾随手放在一边，拍了拍那我会担心掉渣的椅子，说道：来，坐吧。你一个人剪还是两个人都剪呢？我对老栓说：你先吧。老栓又对那个理发师说：我们俩都剪。说着，老栓颇为小心地坐在了椅子上，矮胖老哥娴熟地给老栓围上了围裙，拿起一个浇花用的水雾喷壶给老栓头发上喷水。我还当真吃了一惊，这位老哥用的理发方式我也真的是十多年没见过了。我忍不住问道：哎，师傅，你是跟以前的国营理发店的老师傅学的理发吗？矮胖老哥笑眯眯地说：是啊，我这是老手艺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去武汉学的，那时候全是国营理发店。矮胖老哥有些不善言辞，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没再说了。店里安静下来，只有电推子的嗡嗡声正在响彻。我沉吟了一会儿，问道：老板，您学过道士吗？矮胖老哥愣住了，扭过头来说：你怎么知道？我指了指墙上的神龛，说道：这个上面的法器只有道士法师才会用啊。矮胖老哥恍然笑着说：啊，是啊，学过的。我又问道：那你怎么不做这行啊？在这里开理发店，生意应该很冷清吧？矮胖老哥的笑容像是凝固了一般，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是有些隐情的，不由更加好奇，又问道：你干这行现在不像旧社会那般苦了，起码比你开这个偏远的理发店要强吧？是不是你有些手艺没学完呢？再去找师傅学全了就干呗。如果你想从头做起，我介绍几个平江和浏阳的班子给你，一开始跟着班子跑，一天怎么着也得有个三五百块的法金，等到你熟练了，认识人多了，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嘛。在湖南地区，行坛道士法师们多以班子的形式聚在一起，仿佛旧社会时候的戏班有班主一样，班主负责接业务，然后组织安排法事日程，收了法金之后再分配给班组的成员。有乡亲们需要做法事，通常是找班主来预约。若是有些道观庙宇逢年过节需要做法事，人手不够的时候，也会请班主带着整个班子来庙里。这些行坛道士法师平常都住在家中，没有庙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。根据法师不同的规模，法金的价格有高有低。 不过一般呢由班主拿大头，行内称之为当老板，其余的按劳分配给各位法师。要求就是班主必须是道士法师出身，也多半都是德高望重之辈。可矮胖老哥常常叹了口气说，我师父死了很多年了。我说道，只要师父的书还在就行啊，师父教了你基本的，后头就得自学了。矮胖老哥平静地说，书跟法器都让我其他的师兄们抢走了。他虽然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但我想那肯定是一件非常让人难过的事儿。民间法师重视传承，认为师父用过的法器有不同寻常的法力，有时候会出现师父过世的时候，徒弟们如同不孝子孙争家产一般到师父家里抢东西的情况。比方说师父供奉的神像、平常用的法器、穿过的道袍、法衣、法本、书籍，无一不是争抢对象。一来呢，人人都存着怕东西被其他师兄弟抢走的心思；二来呢，有不少徒弟担心师父会藏私，没有把全部的手艺本事都传给自己，所以要抢法本来看。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许多徒弟看起来不是那种心术不正的人，但一听到师父病重的消息，立马就会暴露出本性，跑到师父家中哄抢。这矮胖老哥的师父过世的时候，他的师兄很可能心中连悲痛都没有，就只顾着抢东西。方才我看见神龛里的兵旗令牌都不是什么老旧之物，那尊施主像也像是近些年的工艺，绝对不是从师父那儿抢来的。我问道，这尊施主像是你师父羽化之后才雕的吗？矮胖老哥一边放下电推子一边点头说，对，这就是我师父。我又重新审视了一遍这尊施主像，从旁边取了三支线香，点着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，踮起脚插进香炉。矮胖老哥似乎因为我这样的举动感到很欣慰，拿起剪刀给老栓修刘海。他说道，我那些师兄都在抢东西吗？还打起来了。我在师父旁边，师父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，他让我靠近，悄悄说以后他会跟着我，让我回家去雕个施主像，他就直接到我家里来了。我说道，哟，那你得是你师父最得意的弟子才能有这个待遇啊。行法有师父加持那是很灵验的，那你就去做道士得了，有师父加持你还怕什么呀？矮胖老哥憨厚地笑了笑说道，我答应过师父的，不做这一行。我突然瞪大了眼睛问道，什么？你师父不让你做这一行吗？这种要求我是第一次听说，他既然收了你，就该可以用这手艺吃饭呢，你师父为啥不让你干这行啊？这很奇怪，有什么理由吗？这矮胖老哥说，这事儿说起来就长了，当年我是家里穷，没上过什么学，他们上过学的还能进厂，我就只能去武汉找活学手艺来，工地上挖土方、筛沙子，什么活都干过。后来有一天看到大街上有个国营理发店要收学徒，我就去报名了，带了个老师傅。那时候我听说在厂里工作也是师徒这样的，要多跟师傅搞好关系，我就经常带着一些吃的东西去师傅家里。可是我渐渐发现师傅家里有个法坛，还有一些比我年纪大一点的人经常到师傅家里来，我毕竟见过这些的嘛，就知道师傅不光会理发还是个道士。我看以前那些做道士的很厉害，就特别想学。有一天提着酒和肉跟师傅吃了一顿饭，喝了点酒，我师傅高兴的时候啊，我就说想学这个。师傅说收我当徒弟也行，但就只有一个条件，不干这行他才肯答应教我。我说道， 那你那些师兄他们都是道士吗？矮胖老哥说，对，他们是在做道士。那他们怎么可以做这一行，偏偏不让你做呢？我当时也觉得挺奇怪的，我就问我师父，他说那些师兄们没学到真东西。这是什么讲究啊？难道故意教了一些假的吗？你刚才说师父过世的时候，你师兄们去抢书，那一看到书不全都露馅了吗？矮胖老哥说，哎呀，就是发誓不做这一行，师父才肯教真的。他说师兄们就算看了那些书也没用，他就是照着这些书教的，不过一些关键的地方教的都是错的。我顿时感觉这老哥的师父似乎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，问道，那你师父只是有这么个规矩，要学真的就不能专门做道士？我以前也没听说过理发剃头的会术法，是不是你们就因为都有门规不让做这一行，所以一直很隐秘呢？矮胖老哥说，不是的，剃头这个事儿是从我师父这里才开始的，我师爷是不会剃头的。我对矮胖老哥的师承充满了好奇，在我的不断询问之下，矮胖老哥从头讲了他师父的故事。他师父姓林，做法事的手艺是家传的，通常是父传子。按照这一门的老规矩，如果外传，徒弟必须得改姓跟着师父姓，外传的这一支如果有了徒孙，又要改跟这个徒弟的姓。比方说林姓师父收了一个姓刘的徒弟，那么徒弟抄法本啊，做法事申文的时候，都得用师父按照自己的姓氏和门派传承的字辈给起的新名字，也就是道名。这徒弟若是收了一个姓赵的徒孙，道名就得姓刘，就这么如此传承下去。所以矮胖老哥的道名呢，也是姓林的。这一门并非是剃头匠的独家本领，反正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虽然这一门全真派毫无瓜葛，却沿用了全真龙门派的字辈。全真龙门派的字辈表是一首诗，道德通玄境，真常守太清，一阳来复本，合教永元明，治理宗诚信，崇高四法兴，世事容为貌，熹微掩自宁，维修正人义，超生云慧灯，大庙中皇贵，圣体全用功，虚空乾坤秀，金木性相逢，山海龙虎交，连开献宝心，行满丹书照，月盈祥光生，万古续仙号，三界都是亲。全诗呢总共100个字，如今大多数全真龙门派的道士都在20到30代字辈之间，而这个矮胖老哥却是父字辈的，为第14代。湖南湖北地区啊，有不少正一道教和民间法教门派都是这种情况，沿用全真龙门派的字辈，且辈分都在10到15代之间，具体原因呢亦不可考。这位林师傅是民国年间出生的，母亲因为生他时难产而死亡，父亲一直没有续弦。本就是家传，林师傅的父亲给他起名的时候，就直接按字辈给起了个道名，叫做林来轩。小时候林师傅就跟着父�in到处做法事，不到20岁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小法官了。林师傅的父亲自小的时候就不断地告诫他要好好学手艺，要恭敬供奉祖师以及神明。父子二人法事做得好，生活很过得去，还盖了一栋大宅子。可是呢，一切都在动乱当中改变了。那是林师傅30多岁的时候，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。起先是林父子被勒令不准做法事，整日憋在家中，家附近的几座庙全被拆了，神像被人们拖出来砸得稀碎，强迫那些住庙的道士和尚还俗。接着就有许多人冲到家里来，把法坛上的神像劈成碎片，法本法器都堆起来烧了。 林师傅的父亲有一柄传了上百年的法尺也未能幸免。林师傅本来没有结婚，那些闹运动的年轻人又分不清行坛道士跟出家道士的区别，为了逼道士和尚还俗，让他们必须结婚生子，竟帮忙把林师傅的终身大事给稀里糊涂地办了，找了个尼姑发配给林师傅，当日要林师傅跟尼姑成亲登记。林师傅的父亲经过这么一折腾，心气郁结，不几日便郁郁而终，临终前嘱咐林师傅换个行当，不要再当道士了。虽然林师傅结了婚，但他呢与这尼姑是一般的心思，始终不肯同房，一直分床睡，夫妻之间有名无实。好在尼姑只吃素，虽然一时没了生计，但勉强能够维持。林师傅舍不得这个祖传的手艺啊，趁夜半无人时点上灯，凭借记忆把法本呢又重新写了一遍，用油布包好，埋在了柴房的底下。日常的开支并不多，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林师傅从小到大唯一的手艺就是做法事，不改行那是无论如何活不下去了。这日有个剃头匠从林师傅门前路过，吆喝剃头，林师傅没做多想，就直接出门去跟着剃头匠说要学徒。那个时候啊，连电话都没有，林师傅怕跟丢了，这一出门就是半年，每日跟着剃头匠走街串巷，帮忙烧开水磨剪刀，一边学剃头，晚上跟剃头师傅住在家里伺候人家起居，半年时间呢就学成了手艺。林师傅毅然决然离开了家，去省城武汉闯荡。事后有朋友捎来口信，那些留在家里的道友们都被发了个老婆，还时常被拉去街上游街批斗。十年浩劫期间，林师傅进了国营理发店，他始终没有透露自己原来的身份，没做过一场法事，竟也攒下了一些钱，在武汉安了家，只是尼姑已经不知去向了。直到后来改革开放，政策放宽，武汉的长春观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道教公观，林师傅这才松了口气，回老屋把那些书给挖了出来，带回武汉，但一直呢也不敢再供奉祖师神明，仍旧低调地做理发师。有些年轻人从老家到武汉来，求林师傅收为徒弟，林师傅被曾经的事儿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，一直也没答应。再后来有人托了情面大的中间人来求，林师傅不得推卸，只好收了徒，请人重做了法器，雕了神像，在家里立起了法坛，这一下子就挡不住其他要拜师的人了，只是林师傅给他们教了一些假的。偶尔有人请林师傅做法事，林师傅从来没答应过，坚持靠理发为生。林师傅一直担心将来还有运动在禁止法事，再把道士拉出去游街批斗，所以收矮胖老哥为徒的时候就让他发誓坚决不准再干这行了。林师傅羽化登仙之后，矮胖老哥回到平江开了这个理发店，偶尔有些乡亲们喊他做法事，他也答应，只是从来不去跟其他人搭班子，跟道协呀，跟附近的庙宇几乎从无交流。矮胖老哥说，师傅临终之前还嘱咐他，有空去长沙开福寺找一位老尼姑，带一些瓜果糕点探望一下。矮胖老哥没找到这位老尼姑，只好向僧人打听，寺里的僧人说，老尼姑前几年就死了，他没有家人，是寺里的香客凑钱办的后事。我知道矮胖老哥是个极为老实的人，发了誓那定然是要遵守的，不然林师傅也不会倾囊相授。我尊重他的意思，也不便强拉他干这个老本行了，只是他这一脉就此断绝，难免有些遗憾呢。好了，理发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本故事节选自《妙著见闻录》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